好，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整个一章。好，我们首先把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一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
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到
奶奶
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宾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需要因为受伤的人多，舔伤的人少。”
好，兄弟们，我们来看啊。我们呢，首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2章的第一节到14节，啊，第一节说的很清楚，说，然后耶稣啊，又用比喻对他们说话，你注意哈，耶稣，你看22章第一节的时候，这里跟21章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21章当中，耶稣讲了两个比喻，是不是？一个是大儿子和小儿子，小儿子和大儿子，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葡萄园园户的比喻，是不是？而且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前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那两个比喻是耶稣明明的指着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说的，是不是？而且说完之后，让他们自己说答案，说哪一个是遵行父旨意的呢？他们说大儿子啊。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对那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着时候结果子的园户，是不是？是这样的。然后在马太福音21章45节啊，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是不是？只是因为惧怕众人，所以没敢动手。明明的指着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讲了两个比喻，而且呢，他们自己也答对了，他们也知道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啊，听到不要干别的啊，不要玩东西，放下。然后接下来在22章的这个比喻，同样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嗯，而且你看马太福音第22章的这个比喻，就是王邀请人进入他宴席，实际上这个比喻分为几部分，分为两部分，对吧？前边的4节到第7节是首先被招的，对不对？你也可以说啊，就是耶稣针对的这个耶路撒冷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为主的这个为主导的拉比犹太教，首先被招的嘛。首先被招的人对耶稣的福音，对天国的福音，他是藐视弃绝，最后怎么样？被王发兵除灭了，烧毁了他的城，是不是最终耶路撒冷被拆毁了，对不对？然后这个22章这个比喻前面那部分，就第4节到第7节讲到首先被招的被弃绝了，被摧毁了，它对应的是什么？上一章21章的40节到44节，耶稣借着比喻宣告的 就葡萄园园后的比喻宣告的对，祭司长闻是法利赛人的气绝，说什么？说神的国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是吧？谁掉在这石头上就要跌碎，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对不对？关联的。其实呢，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也有哈，按照上帝的应许，按照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福音传给犹太人是理所当然的，福音首先传给犹太人。但是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他的言行就像这个二十二章这个宴席的比喻一样，哎，我不喜欢这不喜欢那啊，又干这干那，还殴打仆人，是不是？像保罗说的，神的道传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然后转向外邦人。然后接下来二十二章的第八节往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之前被招的人不配，所以就转向其他人，转向外邦人。这就是这个比喻啊。第八节，于是对仆人说，宴席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看到没有？所以说二十二章呢，它分两个部分，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什么？就这些弃绝耶稣的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第二部分是什么呢？讲的是耶稣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尤其是后来像我们这样原本是外邦人信耶稣的，原本是外邦人进入教会的啊。所以说你看二十二章的九到十节说什么？到岔路上遇见的就拽进来，不论善恶都招进来，然后宴席上就坐满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比喻呢，他就实际上在讲天国的宴席，天国的福音怎样临到这个世界。首先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他弃绝耶稣，是福音转向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所以说保罗才说，神的道先给你们是应当，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后边讲到什么？主曾应许我们说，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救恩到地极啊！外邦人听见都得救了，对吧？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哈，首先招进来的这些人，因为他不配被弃绝了。但是呢，你看看二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就当宴席开始的时候，王进来发现有人没穿婚礼上该穿的礼服，说你怎么不穿衣服呢？不穿礼服呢？他无话可说，最后把他怎么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这是什么呢？这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前面不招的，还是后来被招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像我们这样在末后的时代进入教会信耶稣的，如果我们最终也表现出这种不配得永生，那么上帝如何丢掉那些犹太人，如何拆毁耶路撒冷，他也会拆毁我们，丢弃我们。所以说这个比喻当中，他就讲着前后两部分人，但是结局是一样的。前边一个是除灭他们，发兵烧毁他们的城，后边是什么？捆起手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这不都是进入地狱吗？都是一样的，都是审判。上帝告诉我们哈，即便是后来被招的，蒙恩之后仍然作恶不悔改，最终也会被弃绝。然后你看接下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恶仆心里说主人来的迟，然后动手打同伴啊，酒醉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时辰，主人来了，重重的治杀，把他腰斩了。注意哈，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五四十六节说什么？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注意哈，圣经当中把假冒伪善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作为一个反例子，上帝明明的把这些人的言行、这些人那些离谱的行为和言语写在圣经当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警戒我们。因为这些人作恶，他弃绝救恩，所以他灭亡了，上帝让我们得救。但是如果你干跟他一样的事情，那么上帝也灭绝你。你看这个比喻前后它就是两部分，是绝对公平的啊。实际上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在罗马书十一章呢说到啊，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以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就不可向旧枝的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是不是 啊如果你非常自豪，你说哎呀，这旧枝子折下来是特意为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你所以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但你不可自高反而惧怕，因为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恩慈里，不然你也被砍下来。 对不对？所以说弟兄们，今天啊，你要做有智慧的人，你不要像那些有的那些假冒伪善的畜生，天天讲什么意思得救永远得救啊，上帝就预定我永远得永生，我意思永远得救，是这么回事吗？不是的。你要谈预定啊，谈上帝的拣选，你先看看犹太人吧，那是真的是上帝拣选的，那不该弃绝也弃绝吗？更何况你这野橄榄，这被接上的枝子，你有什么资格去教呢？所以说，不悔改的必要砍下来，信的就要被接上去得到永生。神向信的人，向悔改的人是有恩慈的，向不信的人、作恶的人，始终是严厉的。永远记住这个事情。所以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当我们进入教会之后，你要一生之久追求，追求在神的恩慈里边，要珍惜所蒙的恩典，因为神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你若作恶，他也不会爱惜你。上帝呢，能够拆毁犹太人的圣殿，今天也能把那些作恶的教会拆毁，对不对？上帝在旧约的在古时的时候，他能借着外邦人拆毁圣殿，今天他也能借着这个时代的这些外邦人掌权者把我们的教会拆掉。如果我们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弃绝的是什么？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今天在教会里作恶不悔改的假基督徒、假牧师、假教会啊。整个比喻这两部分是绝对公平的啊，没有说亏待谁啊，无论是对于以色列人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公平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举行什么婚礼的宴席啊。弟兄们，耶稣所有的比喻都在讲天国的事情，永远记住，是在讲经济学吗？是在讲世俗道理吗？如果有人这么解释，弃绝他。耶稣所有的比喻在讲天国，在讲得救的事情。上帝是王，他要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举办婚宴，耶稣所迎娶的是什么？教会，是心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所有舍弃且跟随主、遵行主命令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啊。这就是耶稣的比喻当中中心的内容。不光是耶稣的比喻，整本圣经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全部在讲这些事情。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将来的时候啊，也讲到这个耶稣迎娶心腹，是吧？将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完全显露出来，在今天你不知道拜的卖的，在将来的时候整个一切都显露出来，是不是？圣经从始至终在讲这件事情啊。上帝在旧约迎娶以色列，在今天新约表现的时候就迎娶教会。所以说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圣经全部在启示天国的事情，就是基督跟教会的事情啊。因为神的国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中间。所有人讲到解释圣经，如果不是以耶稣为中心，如果不是讲耶稣和教会的事，而用圣经去讨论世界的道理，他就是说谎的、可咒诅的假师傅。我再说一遍啊，如果讲圣经不以耶稣为中心，如果拿圣经讲世界的道理，什么婚姻、家庭、世俗学说、职场神学，全部都是说谎被咒诅。我再说一遍，永远不要听那些东西。第三节，就打发他的仆人去，请那些被邀请的人来婚宴，但他们却不来。又怎么样？从起初到末后，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现在直到将来，神一直在差遣他的先知、使徒、仆人，邀请人入他的宴席。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心腹说：“听见的人也该说，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的喝，生命的水喝，是不是这样？”但是哈，我告诉你，有的人就膈应，有的人要求他进入教会，要求他认罪悔改、受洗、信耶稣，他就是不来。第四节， 然后呢，这个王呢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告诉那被宴请的时候，看呐，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我的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已经预备齐了，请你们来婚宴这里。看到没有，面对这些人的拒绝，上帝是不是好好说话？上帝承认是好好说话，对吧？啊，你看这里言语，我没看出哪一句不是好好说话了。啊，圣灵呢，让我们看到神从来没有停止呼召让人入天国的宴席，他一直在差遣他的仆人呼召人进入宴席，而且这个宴席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意思？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被宰杀，像宰肥牛犊一样，作为赎罪祭献上了。这完备的救恩，从现在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先律法和先知书上所有的预言，以耶稣已经怎么样成全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宴席已经预备妥当。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不肯接受耶稣的福音，就是不听从他的教训而悔改，啊，仍在罪中。第五节说，说那些人啊，根本就不在意，然后扭头就走了，一个回到自己的田里，另一个去做他的买卖，对天国的事不感兴趣，看到没有？对地上的事感兴趣。有很多人忽略藐视神国宴席的理由是他们要追求今生的好处，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些追求今生的产业好处，就是在今生能够享受高档生活的人，专注于在今生赚取金钱赚取名利的人，他本质上都会藐视天国啊。尤其是那些拿圣经讲世界道理的人，而且还教导人通过信耶稣寻求世界的好处，那假牧师假基督徒不都是这样的人吗？这人对天国对永生其实他毫不在意啊，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毫不在意啊。第六节，其余的人抓住他的仆人凌辱并且杀了。对福音真理的态度哈，除了冷嘲热讽，还有什么逼迫凌辱甚至杀害。这就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对福音的态度，人对出于圣经的符合圣经的这些教训的态度，不但不听，还藐视，还嘲讽，还逼迫，还凌辱，甚至杀害。在古时犹太人这样，在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教会的弟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啊？第七节说，那一位王就暴怒了，然后派出他的军队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耶稣呼召你，上帝呼召你，把你邀请你进入天国的宴席，让你进入教会，让你按照圣经认罪悔改，脱离你的恶行，这个要求过分吗？不过分。但是如果面对这样的要求啊，你的态度是冷嘲热讽，然后忙自己的事情，然后凌辱杀害羞辱这些传真道的仆人，那么他还能得救吗？这人不能得救啊。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呢，也是在讲这个事情，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得偿我的宴席，是不是不能得救？是的。对于那些对上帝的呼召置若罔闻，轻蔑嘲讽，甚至逼迫凌辱杀害的人，神会怎样待他呢？上帝彻底摧毁他们，把他们永远灭绝，用火焚烧他们。所以说在古时的时候啊，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为主导的耶路撒冷犹太教是这么做的，在今天那些拒绝按照真理行的教会和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做法。我就问一个问题，就因为不来赴你的宴席，你就把人全杀了，这个公不公义？弟兄姊妹，这绝对是公义啊！什么人会不公义呢？我告诉你，不真心的。从前时候，在这个中国的很多的家庭教会，包括三个教会的点，我去讲道去传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个问题。有的时候呢，那里的人呢都追求世界的好处， 有的时候讲道哈，讲的没有问题，讲时间长一点，然后有人就起来捣乱。甚至有一次讲到有一个老太起来拿扇子发，我在讲到他在给一个人发扇子，一个一个发扇子。我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没数了，要几点？有完没完？就这种的。还有在加拿大教会讲，我说今天怎么人都不来了？他说人家还都要搞正事儿啊，人要上班赚钱，哪跟你是天天没有正事儿？就这种话，你看到没有？这些假信的人他不会接受哦，就因为信的不那么真，就因为跟随的不那么坚决，然后就把人全杀了。这是魔鬼之子的逻辑和理解。但是如果按照圣经正常人的心智，上帝这么做绝对是正确的。弟兄们，因为万有都是他的，耶稣是整个世界的王，上帝是整个世界的主。上帝最爱的独生子的宴席你都敢藐视，上帝清清楚楚写的真理你都敢不遵行，那奉主名来劝诫你的人你都敢去逼迫殴打甚至杀害，那么他灭绝你把你丢到地狱里，这个纯属活该啊。在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凡是做这样事情最终没法得救的完全不值得同情。但是这个时代我告诉你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我这十几年从起来预备传道到最终做牧师牧养教会，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如耶稣所说，这些人最终一个不能尝到天国的宴席啊。在路加福音呢，我们看第八节，在路加福音第14章也有讲到这个比喻，说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家主，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来。仆人说，主啊，已经按你吩咐的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是不是？我们来看第八节哈，再看路加福音第14章相关的经文。第八节开始说啊，然后这个主人王对仆人说，这个婚宴已经备妥了，反复强调已经准备好了，耶稣已经做出整那个已经完成了救恩，一切已经成全了，但是所邀请的人不配。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到那些岔路那里去，无论碰到什么人都喊来让他入这个婚宴。第十节，他仆人就到大路上召集所有遇见的坏的恶的和善的好的都有，然后婚宴上就坐满了人，对不对？因为有人拒绝，所以上帝就赐给那看起来更不配的，是不是？但是你又怎么样，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个比喻当中第二部分就是后来招的这些部分，就是到外头让他进来坐满，这些被招来信耶稣的人，他其中可不都是好的，其中有没有恶的？有啊。就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在整个世界的这些众教会当中，在所有的称自己信耶稣的人、受过洗的人当中，你会发现个问题，其中都是真心的，不是的，其中都是真正认罪悔改、真正追求永生的吧，也不是的，但总归来说他被招进来了。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不管是败的还是卖的，他们都将充满这个宴席，充满了这个信耶稣的这群人这个群体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从耶稣升天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福音彻底转向外邦。所以说在今天，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到今天，你能够看到今天整个世界上信耶稣的人多不多？多的。中国有很多信耶稣的，美国有很多信耶稣的，各个种族之间都有很多信耶稣，信耶稣当中也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群体，很多人聚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受洗信了耶稣，但是我告诉你，其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的，都是真信的。在这个比喻的结尾，有人会被赶出去，就像那个撒网的比喻，好的留下来，真心的留下来，坏的怎么样？丢出去，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一个话题，就是无论好坏都坐满宴席。罗马福音21章讲到一个问题，犹太人倒在刀下，被掳的 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注意哈，然后罗马书十一章，弟兄们，我们不愿你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心硬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怎么样满了。在启示录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度量的杖，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人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留下不用量，因为旧约圣外院是给什么外邦人敬拜，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就是足够长的时间，跟这里说的外邦人日期满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耶稣升天之后，在耶路撒冷和圣城圣殿被毁之后，会有很多人，会有很多外邦人进来信耶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就是外邦人，但是跟我们一样这些做外邦人进来的，他都是真信的嘛？是不是今天你看普世的教会，包括很多教会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假基督徒、假牧师、搅屎棍子，一些作恶的人、假冒伪善的人，他都混进来？今天很多的教会哈，今天很多时候，那些所谓主流的那些政府认为合法的啊，包括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绝大都认同那些宗派那些教义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呀，就是圣经说的那些混进来践踏圣殿的啊，那些混进来。所以说这个外邦人一定要充满上帝的教诲，不管善的恶的，不管真信的假信的，总有人会受洗，因为呼召也给他。但是当这些事情满了之后，这个日期满了之后，这些人满了之后，审判就要来。所以十一章接下来什么？王回来了啊！十一章王进来了，要查看一下这些被请来的，就看到有一个人不是没穿衣服哈，是没穿婚礼该穿的衣服。他是对他说：“朋友啊，注意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我们之前讲过，朋友是一个很不熟的称呼啊。”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你怎么能到这里来不穿婚礼的衣服呢？那人怎么样？无话可说。听怎么样？你今天参加人家婚礼，你穿个裤头背心，穿个拖鞋去可以吗？有人就干过，我认识有人干过离谱的事情。他给他的发小去结婚，他当然他的本意是觉得去给人家帮钱帮后，嫌穿礼服麻烦。然后他穿了裤头，穿了个拖鞋，穿了个很破旧的背心，到人家婚礼上去了。后来他妻子把他骂了一顿，其实这个事情做得很不好。为什么？一个人一生看为最重要的这个婚宴的问题，你穿了一套与之不配的衣服去了，你觉得合适吗？对不对？同样人间的婚礼你这样做，我告诉你，人都觉得你是可恨的。那么上帝他儿子的婚宴，你穿个拖鞋裤头背心进去了，上帝说了：朋友，你觉得你这样穿衣服合适吗？你能说什么呢？你有可以说的吗？你没有可以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进天国的宴席不穿天国宴席该穿的衣服，就是对天国君王的藐视。一个人没有披戴耶稣基督的衣袍，没有洗净自己的罪，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脱离妄想，他就不能在这个宴席上待下去。启示录22章，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圣兽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和编造虚谎的，是不是？披戴耶稣的衣袍，旧约说要洗衣服啊，沾染不洁洗衣服，不就是这些事情吗？对不对？我们之前反复在讲，腓立比书3章17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事为念。以弗所书5章，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我为我们舍了自己，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方符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您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和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对不对？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一生在教会当中应该怎样去做，怎样去行，怎样去说话，圣经是说的很清楚的，对不对？一个拒绝认罪悔改，一个没重生的人，天天又贪财又好色，满嘴淫词妄语，满眼都是淫色，心里全是恶念，你不就是那宴席上没穿衣服的人吗？对不对？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就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要注意，要明白一个问题：穿什么样的衣服进天国的宴席，对不对？什么叫不穿？听到什么叫不穿衣服进天国的宴席，对不对？啊，十三节，然后那位王对仆人说：“捆绑他的脚和手，把他丢在外面的干里，在那里怎么样？要哀哭切齿。什么意思？扔地狱里去，对吧？捆绑是什么意思？捆起来交付审判的意思，定罪的意思。耶稣告诉我们哈，之前那些犹太人因为拒绝福音。”机会转向外邦人蒙恩，但是这些蒙恩的人若作恶还不悔改，不脱离妄想，他的结局会与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将来都要下地狱。啊，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边要哀哭切齿。我告诉你，不光本国的子民，你我们这做外邦人，如果是说也这样干，那么你也要到那里去，啊，是不是？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叫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那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怎么样？不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13章，啊，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不要哀哭切齿。是不是刚才招来的人有恶的，有善的，有恶的，是吧？最后留下善的，留下好的，把恶挑出来扔出去。马太福音24章。怎么对待那些作恶的仆人啊？重重的治他，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马太福音25章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必要哀哭切齿。你去看看圣经当中多少经文，是不是？路加福音13章，当人在主来的时候说：“主开门啊！”主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对不对？对不对？在那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比喻就在讲这样的事情。好，我们看最后这个耶稣的一句话总结啊，14节：因为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注意哈，是不是有人问过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有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就进窄门，为啥？宽门是信的又开心又轻松啊，也不吃得你罪恶，也让你作恶，但窄门啊，信的艰难啊，是不是？马太福音22章说的很清楚，到岔路口凡遇见的都叫进来，仆人到街上遇见的，不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叫进来，天国的宴席填满。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个问题。什么叫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要去注意另外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19章，耶稣讲的。耶稣说：“然而有许多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这话什么意思？从前有的时候觉得是，哎，开始信挺好，后来软弱了，其实不是。啊，这句话跟那个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其实它是一回事。然后你看马太福音20章，到结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们整天劳累受饿，最终那只做了一个小时，你这样和你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人说：“仆人，我不亏欠你，我给你奖金的是1000银，拿你的走吧。”啊，最后说什么？这样，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要在后了。古卷说什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其实弟兄姊妹，你结合这里这句话，跟马太福音第16章22章那个在前在后在后在前那句话，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对许多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的最正确的解释。在前的就是啊，很多在前的将在后了，什么意思啊？起初被选上，最后被弃权，对吧？落在后边不是说软弱了，落在后边就是完了，对不对？落在后边不是说哎呀我就是信的，哎，不如他这么成嘛，我跑得不如他快，哎，反正我都能进入天国。不是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跟在前本来在前跑到后边他是一个意思，就是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说被招的就是一开始都撞上来的多啊，很多人一看都在前面多啊，但到最后的怎么样？选上的少，其他的都落地了。在前的掉后边去就是不信了，软弱了，被逆了，不是软弱就说被弃绝了。落在后边就是被弃绝的意思。我告诉你啊，弟兄们，圣经从来没有第三条路。我听说有人讲，那丢在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的地方，那不是天国也不是地狱，那是第三个地方，就是不如天国好，但是比地狱也好一点啊，就有点冷啊，虽然没有硫磺火湖，但是中间地带嘛，哎呀，反正我这辈子信的也不怎么好，我最后就进中间地带就行。就跟有的人胡说八道说天国和永生不是一回事啊，进天国的条件和进永生条件，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今天的生命神学天天拿来动来忽悠人啊。我告诉你，进天国就是永生，一直在前就是持续相信最终得永生，之前在前跑后边就是怎么样，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最后堕落了，就持续就完了，对不对？在关于天国只有两种结局，弟兄姊妹，得救灭亡，对不对？再谈到一个问题，圣经里边到底有没有鼓励过我们去给人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说法？没有。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弟兄姊妹，有耳听的就应当听，除非你没耳朵。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没耳朵啊。好，弟兄们，我们把这个22章的第15节到22节一起读一下。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基利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也都不去你前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念如何，纳税给宰相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说：“叫我试探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不当归给该撒。”神的武当归全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看这里，15节说那时候啊，这个法利赛人就出去设计阴谋，为要抓住耶稣的话柄啊，去陷害他。18节，他们就打发他的门徒和希律党去那里。希律党哈，耶稣说要防备。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假冒伪善啊，今天什么律法主义什么神学。希律教是什么？什么样的教叫希律的教？教这里指什么？在信仰当中什么意思？要远离什么样的假教和假牧师及其教导？法利赛人的教、希律的教这两种群体还有他们的教训，我们都要远离。 法利赛人教就假冒为善，利用基督信仰为自己谋取财力，骗财骗色，这种假牧师假基督徒。另外一种是什么？希律教，通过卖主、出卖弟兄姊妹、出卖教会，在信仰妥协，换得那些敌对耶稣的掌权者他们的欢喜，并通过这种卖主行为、卖弟兄姊妹行为取得利益和钱财。啊，今天就不用说了。文士法利赛人就今天什么生命神学啊，律法主义活出来行出来是吧，然后希律是什么？爱党爱国三次教会两回，对不对？整天舔掌权者，就这种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希律党啊，其实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政治需求上是相反的。那法利赛人明显是今天来说呢是反对世俗政权的这一帮，希律党是今天迎合世俗政权的这一帮。但是对于耶稣啊，对于耶稣的门徒，我说的是对于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愿意遵行主教训的人，其实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今天哈，无论是反政府啊，还是爱党爱国的这些人，虽然他在政治上是相左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对于传真道的教会，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我见过很多三自教会的人、爱党爱国的人，我也见过很多反对政府的人、搞上街的人。其实当我们把我们这种纯正的圣经教训教告诉他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厌恶是一样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在政治上他的主张截然相反，但是在敌对耶稣和门徒身上他们却站在一起。啊，我们来看啊，他说，老师，我知道你是诚实的，并且你在真理当中教导神的道，你不在意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啊，是吧？哎，说得太好了，假不假？非常假。其实呢，弟兄姊妹，教会要看透这种人，尤其是做仆人的，或是做教会直接出传福音。如果有一天你碰到说啊，弟兄你太好了，牧师你太好了，哎呀，你这种人既正直，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正直的人，哎呀，我真的是，哎呀，我感觉太好了，你要小心了，这种套我们上过啊。其实他谄媚你，他肯定有对你是有阴谋的啊。当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当你给他通通到地的时候，他就要套出你的话，拿你的话做把柄啊。沈姐，所以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纳税给凯撒呢？到底合不合律法呢？看到没有啊？联合这些啊，像这个时代的这些世俗掌权者谄媚的这种希律党，然后呢寻找讲道啊和教训当中这些把柄啊，无论是录音也好啊，截图也好，哎，最后就控告呗。为什么呢？为了激起掌权者在政治上那种敏感和恐惧。其实任何时代的掌权者他都有敏感的，他就担心你起来反他，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事情呢，只要一调动就一定会有人上门啊，从而达到抓捕甚至杀害目的，在今天也是如此啊。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把耶稣杀死的，在今天呢也会对真正的教会传道人包括真正的基督徒啊。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邪恶，就说，为什么试探我假冒为善的人啊？耶稣一眼就看出来了，耶稣不接受恭维啊，耶稣有圣灵的恩赐。十六节，给我看一个上税的钱币，他们就给他一个拿得利。上税的钱币哈，就是交税的啊。你需要注意哈，当时那个时代在圣殿里交，他们要圣殿币，在这交什么？这叫什么？这个是上税，上给世俗政府，有世俗政府的钱啊。当时不有兑换钱币的吗？然后呢，耶稣对他说，这上面这个像哈和字号是谁的？是不是今天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有一个偶像在上面，对不对？字号是谁的？他们说凯撒的。注意哈，然后耶稣说，因此凯撒的就是凯撒的，凯撒的凯撒的， 啊，说照样神的神的啊，这关了，这个小号关了。凯撒的凯撒的，神的神的，凯撒的就是凯撒的，神的就是神的。照着凯撒是凯撒这个原则，那么与此相该强调的就是神的，那肯定是神的啊。注意中间有个照样。二十二节，他们听见后就稀奇，且离开他走了。在讲这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哈，我们在之前哈，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曾经被人问过，你交不交圣殿税？是不是就是那个赎罪银是吧？然后耶稣说什么？西北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然后就谈这个事，我们之前讲过，大家回去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结合之前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讲的那套教训，你再看这里耶稣怎么回答这个纳税不纳税的事，你要想一个问题，耶稣其实在讲一件事情。首先呢，弟兄姊妹，世上的君王和掌权者，他按照他的法律，他是有这个权柄和这个能力，向他管辖国度管辖区域之内的人去收关税丁税的。你能不能不纳给他？你不能。今天你拿到工资了，不扣，你说我不想被扣税，你说算吗？你说不算。你今天在这个国家你做买卖，你不得到许可，或者说你不怎么样，他会找你，对不对？当他找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反抗呢？我跟你说你反抗不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重点不是世上的事，重点是这句话当中反衬出来天国的道理。那么照着这个原则，天国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上帝，按照他的律法向所有他造的人要圣殿税的时候，你能不纳吗？啊，既然凯撒的要归于凯撒，那么神的物就是神向每一个人所要的赎罪银，就是神向每一个人将来要的生命的赎价，到审判的时候你能不拿出来吗？啊，如果世俗掌权者规定你要做的你要纳的，你必须顺服，你不得不做。今天很多人很守法的，包括很多基督徒啊，天天讲信顺服掌权者。那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永生的上帝让我们做的就是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然后按照圣经真理信耶稣去过教会生活。你难道不照着做吗？难道天国耶稣上帝还不如世上的掌权者大吗？是不是？人人都知道，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也知道，抗拒世俗的掌权者就会遭到审判甚至刀剑。那么更重要的，抗拒天国的君王，藐视他的话语，把他的宴席当作平常，把他的教会的命令当作平常，你不要遭更大的审判，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哈，今天很多人在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当今这个时代这些什么爱党爱国的这些西律党，我见过这三个教会人说顺服掌权者啊，我弟兄给他传福音说这个三字不符合圣经，他说请问弟兄，顺服掌权者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跟这个试探是一样的啊？对，你给我说一下这个顺服掌权者是什么意思啊？就这样。世上的掌权者要顺服，难道上帝不更该顺服吗？对不对啊？弟兄姊妹，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尚且怕他，那能把身体和灵魂一起扔到地狱里的，你不该更怕他啊？所以说耶稣的这段对话，他 他不是在讨论世俗权柄的重要性，也不是在讨论基督徒能不能纳税，也不是在讨论是否应该顺服掌权者。你那样理解的话，你就偏离了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三字说耶稣说了要纳税，耶稣说要遵循世俗掌权者所有的命令。因为你要明白个问题，世俗掌权者他虽然有枪有炮有权力，他的要求，他的法律是不是绝对公正？不是的。他的要求是不是绝对正确？不是的。他有时候太有冤案判的时候，他里边也有作恶的时候，他不让我们去会呢，你咋不说呢？对不对？但是上帝会错吗？上帝不会错。所以说在这里弟兄姊妹，他不是在讨论地上的事情，而是在借用地上的事情然后来讨论天上的事情。借用一个该不该给世俗掌权者纳税的问题，然后来讨论该不该在上帝面前寻求救恩认罪悔改的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场对话从谈论世俗权柄开始，却被耶稣一瞬间反过来，然后来讲天国的事情，来讲顺服上帝国度命令的重要性。耶稣伟不伟大？本来设好了套，本来是个死循环，耶稣生生的就给翻过来了啊！这就是耶稣，耶稣就为我们做了个示范。不单是耶稣，凡做耶稣门徒的也要和耶稣一样遇到这种事情。当你因为传真道被假冒伪善之人控告陷害带到掌权者面前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尤其记住一句话，不要预先思想如何申诉。如果你提前大家讨论讨论，将来有人找我们喝茶，找我们去谈话，我说哎，我得说一条两条，哎，这叫一那叫一，我商量好了，我感觉到那之后发现没一句能用上来。你的那种教义，你现在预防的会显得非常的干瘪而无力。你要明白个问题，因为这些掌权者和他们的差役，人家是人中的人精，你要明白啊。人家无论是看人也好，社会经验也好，包括所从事的那种训练也好，不是就在世界的社会方面不是你能比的。那我们跟这人拼什么呢？听懂？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言语，在不经意间，在意想不到间，奇妙的胜过这些试探。因为耶稣说这些事中，你看哈，但在这一切事以前，人要拿下手拿着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这不是让你们去受羞辱的，这是给你们机会做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志，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想都别想。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一切仇敌所敌不住拨不倒的，是不是？耶稣只是给我们露了一下真正圣灵的恩赐是什么啊？本来那边都开会哈，都开老王山，都设计好套了，耶稣一句话就给翻过来，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通过这个事情啊，我们要通过耶稣的这种智慧和应对，我们就要知道今天教会侍奉传道，包括在这个时代向人做见证，我们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只为耶稣，只为天国做见证，我们不跟人讨论世上的事情，我们不为人设下的这种话题和陷阱啊，去就着他们的观点去给他们谈论，因为这样你就陷进去了。我一定有讲过这种事情哈，所以说你看整个事件哈，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能不能向凯撒纳税的事情？耶稣没上他们的套，对不对？耶稣反倒是从这个陷阱当中抽出来跳出来，然后借着这个话题反手一个耳光就呼回去了，然后讲出了更重要的事，就是天国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抵挡异端也好，应对控告和逼迫也好，做见证也好，如果你用人的思想人的教育去跟魔鬼斗，你觉得你斗赢了你也输了，你会掉到陷阱当中。我见过哈，以前的时候对于这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们这什么五妖业这乱七八糟的， 之前的路德宗的人跟他斗，有的那个路德宗还洋洋得意说，你看在那中世纪的时候啊，路德宗的神学教授和改革宗的神学教授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辩论啊，简直就是什么什么打架，什么什么打架，我不说那个词了，是吧？辩论的很精彩，我告诉你一点不精彩，你被套住了。你会发现改革宗有教育，路德宗有什么协同书，虽然那个协同书啊好像更靠近圣经一些，好像比改革宗的教育强度，但是你会发现最后完全被这改革宗加盟者主义者的给套进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就用什么呀，抵挡异端，抵挡逼迫，不要预先思虑，不要用人的思想和教义或者我们立一条什么教义去抵挡魔鬼，那个没有用，你反倒最后把自己捆住了，你反倒最后没法让圣灵进到你里边，跳出魔鬼之子的给你设的套的关键就是不按他们的套路，我不接你这些东西啊，从其中跳出来，靠着圣灵讲天国的事情，因为圣灵所赐的言语是奇妙的，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这人听见之后就稀奇，然后离开他走了，哇，他说所以说弟兄姊妹，与人缠斗啊不是我们的工作啊，依靠圣灵的大能呢胜过各种的陷阱和试探，然后奇妙的讲论天国的真理，这才是我们教会今天要求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呢也抵挡异端，也跟人适当辩论，也向人做见证，但是我们不缠斗，我们不接他那套东西啊。弟兄们一起把这个23节到33节读一下。
撒都该人传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夫妻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以后。”
从前在我们
这
里
有
一种誓
言，第一
个
娶的妻死了
没
有孩
子，天下妻子给
兄弟；
第
二
个、第
三
个、
第七个都是如此。
幕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是七个人，因为他们都娶过她。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我
拜
神
也
不晓得
是
哪。当
复
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看过吗？”他说：“
他说
我
是
亚
伯
拉
罕
的神。”以撒
的
神，雅各
的
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
你看到没有哈？从刚才开始都有这段，他们听见这教训就吸取，是不是有恩赐？教会讲道也好，传福音做见证也好，最终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啊！好，我来看哈，说在那一天之内，然后撒都该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说没有复活。啊，我们来看啊，撒都该人今天是什么啊？使徒行传第23章，保罗当时就借着这个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的事情啊，成功的让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打起来了，然后他脱离了。啊，马可福音呢也记载过这件事，在马可福音12章，也是这帮人呢来给耶稣设了个套啊，说有人娶7个，哎、你往上。最后耶稣说什么？你们是大错了。耶稣意思就你们太离谱了，啊！撒都该人纯粹不信，啊，非常离谱。但是呢，今天仍有撒都该人，在提摩太书2章说过，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今天三字旗下的很多神学，还有一些所谓的新派神学都是这样。往上点，不信复活。不信圣经当中的神迹奇事真实的发生过，啊，他不相信的。他说圣经当神迹是比喻。他说五饼二鱼是什么？哎呀，这些人，那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其他人都羞愧不好意思，然后各自把自己钱和吃的拿出来，所以说这样就吃饱了5000人，这帮畜生天就这么说啊，非常离谱。他们呢还尝试就是说把圣经里边这些神迹、这些教训解释成为啊人在今世的为人处事的这种世界道理啊。对吧？是为了增强我们在上，他们说增强人在世上道德，啊，是不是很多这个 搞什么基督教民主自由的这些人，他不都像撒都该人吗？三次和新派神明很多这样的人。以前时候呢，在东北那边，那个东北的彭一团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讲过，他说那个三次聚会里边派了一个女传道，女传道小女孩20多岁，说神学院毕业的，然后让小女孩给他们讲圣经。这老太说：“哎，讲的真好。”其实不是讲的好，他不知道什么叫好。说：“小姊妹啊，你讲那么好，你信几年了？”他说：“阿姨啊，我不信啊，我主要是给你们讲，你们呢就负责给我出生活费啊，这就是我的工作。”在有很多这种现在这种撒都该人新派神学，有这种神学院在中国啊，这种是有的。不信复活的也有，以前有一个改革宗的牧师，他说他去一个家庭教会讲道，讲完复活，然后有个人上来说：“那人都烂了，他怎么可能复活呢？”然后这牧师说：“这谁呀、啊？老讲道人呢、啊？”啊，奉主的名赶上他滚吧。对，这种是有的。你不要觉得怎么还能有不信复活的，有的。尤其在今天中国基督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啊，这种人在当时还做师傅呢，对不对？这就是他们那个这个中央局说的，受政府认可的有传道证的合法的传道者，就这种的。啊，就这种的。对不对？你看今天这个时代，一半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另外一半什么不信的撒都该人，那真信的窄门直接一点点啊，对吧？说他们就问他说：“老师，摩西说了，某人死了，他没有孩子，他的弟兄当娶他的妻，且为他的兄弟立建立后裔。”注意哈，建立后裔。弟兄们，你去看路德记第四章，摩西的这个命令他是干什么的啊？撒都该人也引用圣经嘛，法利赛也引用圣经，但是他引用圣经他的目的是不对的啊。摩西这个命令啊，是为了使弟兄啊在产业和留名，这个产业留名是关乎得救的事情，是关乎一个以色列人在复活之后能不能进入新天新地应许之地，能不能在身份上留名，是这个意思。看路德记第四章嘛，那不最后的时候跟那个有一个亲戚说谈好之后，说你买这块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摩押驴的路德这个死人娶了，让死人在地上留名，是吧？他最后不娶，最后谁？最后波阿斯娶的，是不是？然后他们开始编造故事，啊，也不知道真假啊，反正他就说有个故事，说照样啊，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这人娶这个人啊，这个妇人啊，你看啊，然后这妇人嫁给这人，这人都死了啊。说所有人之后死了之后，这个妇人也死了啊。然后他说了，说这个复活的时候他算谁的妻子呢？因为所有人都娶过他。你看这人虽然不信哈，他还挺会编故事，他还挺会给你制造矛和盾，对不对啊？今天嘛，其实你仔细想也有这个问题。万一某个基督徒娶了一个姊妹，这个基督徒后来他去世了，这怎么活着？这怎么后来可以找啊？然后这个姊妹最后也找了这个另外一个弟兄，那么到复活的时候他算谁的老婆呢？这不是个问题吗？对吧？接下来看耶稣怎么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文士法利赛人和摩西的律法，摩西颁布这一条的时候，上帝的用意是不一样的啊。上帝让人关注复活永生新天新地产业留名生命册啊，但是撒都该人啊，因为他不信啊，他关注的不是生命册，不是留名，不是得救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谁对这个女人有所有权，就是在今生的这种人际关系、婚姻嫁娶的问题，对不对？他关心这个问题。29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走错道路了。”注意这句话，你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样解释圣经啊，你出发点就错了。没有圣灵，没有恩赐，完全不明白，连门都没找到，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撒都该人啊，包括今天这个新派神学不信复活的，他你谈不上他是基督徒，他连假冒伪善的文法赛也不算，因为他就没有开始嘛。啊，三十节，因为在复活的时候，人既不结婚，也不在婚姻当中被赋予新娘，他乃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弟兄们，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啊，复活之后的女人到底算哪一个男人的妻子呢？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死了，她又嫁了一个弟兄，他们都复活之后，她到底算谁的老婆呢？我告诉你，她谁都不算谁的，因为这个姊妹她不再是任何人的妻子，也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她谁都不奴属，她将完全自由。嗯，因为复活的人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奴属于谁，乃是属于主的仆人和婢女，既是自由人，就不受任何人的辖制。在将来的国度，除了耶稣之外，除了上帝这位君王之外，没有其他的君王，没有其他的主人，没有谁是谁的丈夫，谁是谁的妻子，谁是谁的主人，谁奴役谁，没有。人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受人的辖制，也不受罪恶情欲的辖制，在基督里面永远自由。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喊着天天求老婆求妻子，不会有人，不会有人天天想我要谈个对象，我找个老婆，没有，因为不需要了啊。而且啊，不仅仅是夫妻关系，我告诉你，在今世的任何的像君王、掌权者、领导、员工、仆人、主人、上下级的关系、父亲儿子的关系啊，姐姐妹妹、兄弟兄长、兄大小之间的关系，老师学生的关系，人间一切有上下层的关系，在将来的天国里边都没了，只有一位上级耶稣，只有一位救主，这位主人耶稣，其他的都是弟兄姊妹。所以说耶稣为什么讲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你们当然伟大的要做仆人服侍人，为什么你要提前适应这种关系，要不然你老想着今生作威作福，到天国一看你进不去，你适应不了这种生活，因为你老是想 PUA 别人，老是想操控别人，让别人当你奴隶听你的，那你将来在天国你没你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好解答。这个女的复活之后，她不是他们当中任何人一个人的妻子啊，他们的关系也从夫妻的关系，奴隶和，因为过去妻子也是奴隶嘛，从奴隶和主人的关系变成了什么弟兄姊妹的关系，也包括在教会当中，今天教会当中有牧师，有执事，可能有看起来这个职位高一点，但是其实在神的国里将来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其实呢，以前有个姊妹啊，在当时呢也是为了帮牧师帮弟兄辩论，他就针对那些其他的作恶的那些牧师和基督徒说我这个牧师啊，他将来永远是我的牧师啊，所以我理解他那种心态是不是的。这个丈夫也好，这个牧师也好，这个妻子也好，只在今生是他的丈夫，只在今生是他的管辖他的这个丈夫，或者有权柄治理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但到将来复活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嘛，也就是说外邦人有君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为什么？你要预备将来进神的国啊，你要预备将来进神的国。所以说今世的婚姻，哥林多前书七章说是避免淫乱和自己控制不住情欲的那些基督徒所设立的，对不对？论到信仰所提的是，我说男不禁淫的好，但为了避免淫乱的时候，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是不是？与其自己禁止不住，倒不如娶嫁为妙，对不对？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其实地上的婚姻是不完美的，也包括基督徒的婚姻啊，已经娶嫁了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仍要同丈夫和好。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我想着，当你决定要进入婚姻的时候，要享受婚姻带给你的好处和方便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婚姻带给你的忍耐、争吵和局限， 而且你能结婚不能离婚，啊，明白这个事情啊。保罗说你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妻子，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楚啊。因为娶妻的是为世上之挂念，是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情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受你，已经出嫁了是为世上的挂虑，是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很明显在今生娶妻的人，那我肯定是要照顾一下这个妻子啊孩子们的感受，因为除了你是仆人之外，除了你是基督徒之外，你也是有妻子的，你也是有孩子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像保罗这样独身的呢，他是否就教会来吧，他的这种搅扰啊和压力就会少啊。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恩赐，但是复活之后的人弟兄姊妹不再有罪恶和情欲，也不再有什么克制不住，到那时候谁会结婚？没有人会想结婚，对不对？所以说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对吧？门徒都说过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不是谁都能领受的啊，赐给谁谁就能领受。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撒都该人呀，这些不信复活的今世之子，他跟今天很多宗教人士一样，他没有圣灵，不能理解神国的全能，在他的理解当中，天国不过是今生的延续，今生为吃喝为情欲活着。他们认为假如有天国也是吃喝宴乐这件事情。那不有的宗教说嘛，说这个为真理而死殉道之后，将来在天国有72处女天天伺候你，还有酒肉宴席，对吧？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他们眼中的天国不过是今生的延续，对吧？三一姐，关于死人复活，你没有念过神像你们说的话吗？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那是活人的。希伯来书11章，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这希伯来书对这个信心啊，对复活的盼望讲得很清楚。33节，众人既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用什么呀？这一章很多时候都说这句话，这是告诉我们从圣灵来的，由圣灵大能所赋予的这种恩赐和天上的话语能让人无话可说。整个一章耶稣都在展示圣灵的恩赐，这就是今天教会要求的，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讲道恩赐，这样的跟人传福音的恩赐，这样做见证的恩赐，这样跟人辩论的恩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得住啊。好，就我们一起把34章到40章读一下。三四节的四章。
耶稣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顺耶稣之问说：“哪一小最大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看这个30几节，34节到40节啊。马太福音呢？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4节也讲了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哈。翻过来，对，这里的这个律法师，就是马可福音12章说的那个文士。我们会发现，这个文士呢，本来他是来试探耶稣的，但是你看马可福音哈，到最终他反而被耶稣点醒了，他开始朝天国的真理去想。因为后边说什么，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很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耶稣把他道路纠正了。对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耶稣在给我们展示如何做神的工作，要求恩赐。 如同之前耶稣如何去应付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试探，然后奇妙得胜，然后耶稣又怎么去应对这个撒都该人的设的这个局，最后得胜过去。所以说教会必须像耶稣一样寻求神的恩赐，寻求圣灵的恩赐，否则没有办法应对我们所领导我们的事情啊，也没法承担起这样的侍奉和传道见证。依靠圣灵的，被圣灵赋予恩赐的，既不会陷在网罗里，也不会被人陷害，也不会被人陷到罪里，然后还能得胜，用属天的言语见证真理。这就是耶稣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伴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说大能的话，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被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真正出于圣灵的人跟社团他也害不到啊。我们来看三四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该人哑口无言，他们就聚在一起又开会了啊。然后其中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夫子，在律法中哪一条最大的？耶稣说，你要爱主你的神，听好了，下边啊，用你全部的心智，用你全部的生命，用你全部的意念。看了三句话，三十八节，且这里边最大和首先的诫命啊，这是这里边最大的，其次跟他相仿的相同性质的，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注意哈，所有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原文说都被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也都说得很清楚啊。是旧约圣经所有的律法和先知，解释所有律法先知的这个总原则和底线是这两条诫命。第一，尽心尽应尽性爱主你的神，另外什么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两条啊。耶稣为什么那么说哈？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后边讲的，耶稣跟这个律法师这个文士的谈话，也照出了长久以来，也解决了长久以来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对律法错误的解释和错误的应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开始猛批着文士、法利赛人啊，假冒的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啊？回乡薄荷献身份证，律法更重要的公义、怜悯心是不做的，是不是？瞎眼领路的萌虫绿鼠来骆驼吞下去啊，外面洗干净，里面勒索放荡啊，是不是？对不对？啊，安息日强卖事不行，安息日赶一病赶鬼不行，对吧？你看之前法利赛人怎么样？怎么解释圣经？利用摩西律法给自己离婚找理由啊，摩西让休息是吧？然后在这里呢，耶稣讲得很清楚，摩西律法和先知所有教训，就整本圣经的底线和原则是什么？耶稣说，整本圣经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第一，你要用全部的心智、全部的生命、你所有的心思意念，终其一生，在教会当中要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知道吗？当你看圣经的，你尝试明白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两条诫命是你明白圣经的最是一个关键的钥匙。如果你理解圣经不是在这两条底线上，那么你完全看不懂。圣经被设立出来，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被写出来，是为了让我们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而不是让你用律法满足自己的情欲和贪欲，不是用律法给自己的罪恶去洗地。律法是用来教导人敬畏神，让你认罪的，不是用来让你亵渎上帝的。律法是让你来爱弟兄姊妹、爱丈夫妻子，而不让你拿来离婚的。律法是让你脱离致死的罪行，进入永生，而不是让你强这些表面的仪文的，什么洗手啊、献回香，这也不重要的啊。又洗手啊，又洗澡啊，又献回香，然后离婚、奸淫、骗财骗色，寡妇钱都能骗，对不对？今天我见过很多畜生引用律法作恶，耶稣可以离婚，对不对？然后有人说， 啊，圣经说了，你又在外邦的人看到一个女子，你喜爱她，你就可以把她娶过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厌恶她啊，就要由她离去，不可把她卖东西，因为你玷污了她，还在讲呵呵呵呵啊，对不对？是不是这种的？这种畜生很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试探耶稣这个文士这个律法师后来被耶稣点醒了，他就明白，他说，哦，夫子啊，原来神是一位，实在没有错，除他以外就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就比那些表面工作要好得多。耶稣说，耶稣看他回答有智，看他脑子开始好过了，耶稣说，对了，你开始朝正道上走了，你离神的国不，你虽然你还没有进神的国，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理解圣经，你已经开始朝正道上走了，就是你理解的圣经不再是用来作恶的圣经，而是一本用来敬畏神寻找永生认罪悔改的圣经，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带来注意一个问题，世上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所谓的宗派基督徒教会，你会发现在使用律法在讲圣经教训，它差别是非常大的。你要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出发点，教导圣经啊，弟兄姊妹是拿来干啥的？弟兄姊妹，教导圣经啊，是用来敬畏神的，就让人脱离罪恶悔改的，而不是用来歪曲圣经，拿自己的利用圣来骗财骗色嘛，给弟兄姊妹洗脑奴役人，用圣经教训鼓励人追求世界好处，这是不对，这张出于魔鬼，对不对？你怎么利用圣经啊？今天有很多人用邪恶的意念利用圣经。三子教会的神，三子教会的人说：“哎呦，顺服掌权者，他就知道这一句，对吧？然后拜偶像，在教会里边挂旗儿，挂那些外邦人，哎呦，挂顺服掌权者，对吧？圣人是让你用圣经拜偶像的，不是的。啊，我要离婚，为什么？摩西允许离婚，上帝设立律法，圣人离婚的吗？啊，你要行出来，活出来，那、啊、你咋不行出来，活出来？上帝设立律法是让你给人洗脑，让人行出活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最起码你的这个心智要正常啊。这个试探耶稣的文士从前他呢解释圣经，那完全是跟天国左右反过来左，对不对？但经过耶稣检点之后，耶稣说终于有智慧，终于开始走上正道，虽然还没进天国，还没信耶稣，但是最起码这个方向对了。什么叫方向对呢？就是你最起码要知道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圣经是教导人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让得救的。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天天挖空心思证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弟兄姊妹不要犯罪啊！哎，但是犯罪之后不会灭亡，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挖空心思口声一说，哎，这一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请问你解释的圣经是想让一个人活还是让人家死啊？对不对？有人引用圣经说可以离婚，尼希米记大规模离婚，啊，这个丈夫如果又淫乱又家暴，支持离婚。圣经原来是支持你离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无论是交流还是我们读圣经，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不对劲了，就是你看圣经啊，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开始不说人话，你注意啊。当我发现有人不说人话的时候，就要把他唬醒，因为他已经离天国远了啊。所以说啊，你对圣经的这个出发点不对，你别说进天国，你跟天国就南辕北辙，你根本走的不是一条路嘛。你得先像这个文士一样，耶稣说啊，终于有点智慧了，离天国不远了，总是这个方向，这个路标对准了嘛，对不对？好，弟兄们，我们接下来把这个41节到46节一起来读。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见解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以后，也没有人再问他什么。
好，来看，我们看最后这一部分啊。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也讲这件事情。开始都是耶稣反驳他们，大家都很惊奇，到最后什么没人敢问。这再一次证明，从天上来的恩赐，从天上来讲出的言语，是人无法反驳，而且足以让人闭嘴。而且这一次啊，讲关于基督的神，耶稣是主动出击，不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啊。第四节说，法利赛人被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之前他们一直聚嘛，聚就讨论怎么试探耶稣，对不对？这再聚的时候，你看这一连串的征战得胜之后呢，耶稣主动出击，直接啊就将这些假师傅啊、假基督徒啊在真理上完全给他击溃，就证实了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呀、啊，他们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圣经这个事情，他们完全没有恩赐啊。你看三十四节啊，堵住口就聚集什么？聚集聚会的意思啊。今天来说啊，这种假教会啊，就是完全没有圣灵恩赐的教会。而耶稣这一次的出击，主动出击，使他们再也不敢来试探，因为他们见识到圣灵的大能。从这以后，没有人敢问什么。今天的教会也要效法耶稣，从上帝那里求来这样的恩赐，不单能脱离网络圣母试探，还能反过来反客为主，主动出击，将仇敌击溃，啊，用奇妙的言语将仇敌击溃，从圣灵那来的言语。第四节说，四十二节说，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呢？他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一个后裔。这是啊，即使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也知道耶稣是大卫，那个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啊。但是呢，犹太人信这句话，但是基督怎么是大卫的后裔？基督是谁？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相信啊。耶稣对他们说：“这样，大卫在圣灵里称他为主，说我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只等到我把你的仇敌放在我脚下。”注意哈，大卫在圣灵里面说的。大卫在圣灵里面说话，人想要明白，也得在圣灵里面领受。所以说，跟着前书一章十二章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圣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这人没有圣灵，啊，假教会嘛，对吧？然后主对我主说，你坐我右边，只等到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我们注意，这是诗篇一百一十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上。但是还那句话，耶稣引用这些圣经，不是让我们光看这一节，你要看整个诗篇一百一十篇里边那些后面那些信息啊，更详细的信息和基督的信息。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看到没有哈，从施洗约翰开始，从耶稣开始教导，天国近了，你们该悔改，穿上衣袍啊，甘心牺牲自己，怎么样，舍弃一切跟随主啊。你的民必多如清晨的甘露啊。那么上来信耶稣的，耶稣的国度呢在世上扩张啊。耶华起来是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是不是都有？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上列国，他要来审判，他要在列邦中惩罚恶人，失手就满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和路旁的河水必因此必抬一头来。这不讲的耶稣再来。诗篇一百一十篇不是光看那一节，那一节很重要，但是之后有很多的信息是更详细的关于耶稣的信息。耶稣让我引用这些圣经，也是我们去仔细去看那些圣经啊。四十五节，那么若大卫称他为主，他如何是大卫的子孙呢？没有一人能回答这句话，也没有人敢。从那日起，没有人问他，没有人敢问他。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道成肉身降生，这个呢是圣灵的事情。像这种假教会、假群体里边，没有一个人有恩赐，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大卫在圣灵里说的话，因为没有圣灵，他没有圣灵的恩赐啊。另外一个，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有人讲辈分的问题、先后的问题。弟兄姊妹，基督生在律法之下，为童女所生。这并不影响他是主，他是神，要明白这个问题啊。 因为基督呢，他自己选择他处在世上的这种关系当中，他没有在降生的时候处于一个顶层，他就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婴孩，在人间关系当中他往下去走。在人看来呢，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但实际上耶稣是玛利亚的主。玛利亚要靠着信耶稣敬拜耶稣才能得救，包括大卫也是。表面上的大卫是耶稣的祖先，但实际上耶稣是大卫的主，大卫要靠信耶稣才能得救。所以说人间的这种关系，主仆啊，出生先后啊，父亲母亲啊，父亲儿子啊，这都是暂时的。我们谈及耶稣跟这些人的关系的时候，只能谈什么？他们是耶稣的仆人，耶稣是他们的主人，你不能把他们看得高过耶稣啊，绝对不可以把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高举在耶稣之上。耶稣很坦然称很多人是他的弟兄姐妹母亲，难道耶稣在崇拜这些人，把这些人抬到头？那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们，今天如果有人把哪些人哈置于耶稣之上，这是岌岌可证的拜偶像行为。过去基督教里边有信经任信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不是可憎之教义吗？啊，当时有人还给我辩论，说玛利亚对耶稣有恩的。然后有人说，弟兄，我代表普天下的母亲鄙视你，因为你不接受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个教义，好离谱啊，对吧？然后耶稣说，妇人，我和你有什么那个说的，妇人和什么相干？当时有个女的说，耶稣这样说就不对，很不孝敬。这些胡说八道之人就是拜偶像之人，拜偶像就被鬼附了。当被圣灵感动时，没有人敢说这种话的。人只有在圣灵里边，大卫才说耶稣是我的主啊，对吧？你不可能说啊，玛利亚、大卫都高过耶稣，他祖先、他母亲，哎，那完蛋了，完蛋了，真的完蛋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耶稣在22章。一系列的征战，一系列的辩论，开始设的都是死循环啊，但最后都被耶稣奇妙的胜过了，靠的是什么？圣灵的大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要追求的。好，愿我们在上帝蒙恩，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起立。